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14年11月20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关注以下内容：德国外长基辅莫斯科一日行，专访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要维持和平非暴力；美国参议院阻挡 NSA 改革法案；最后还有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文山。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普京感到恼火，对此联邦外长施泰因迈尔可以证明。这位德国外长周二先是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然后到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与普京进行了会晤。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当然是会谈的主要议题，这也是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访问基辅之后又访问莫斯科的原因。但是在抵达俄罗斯首都之后，施泰因迈尔外长也呼吁俄罗斯领导人为排除国际政治中的其他危机热点共同努力。他列举了与伊朗的核谈判和反对恐怖武装伊斯兰国的斗争。周二晚上，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普京出人意料地与这位德国社民党政治家举行了会晤。据来自德国代表团的消息称，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会谈长达约75分钟，会谈始终在认真和坦率的气氛中进行。双方就排除乌克兰危机和开辟新的合作前景的途径交换了意见。施泰因迈尔上一次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会晤是在今年2月，也就是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前不久。上周末，普京在澳大利亚 G20 峰会期间刚刚同联邦总理默克尔举行了长达4小时的会谈，但是双方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接近。施泰因迈尔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一次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乌克兰东部冲突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德国外交部长认为，乌克兰东部冲突是影响欧洲和平秩序的真正的严重危机。在此之前，他同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举行了会晤，并警告冲突各方避免发生大规模军事对峙。德国外长还敦促冲突各方遵守9月份达成的明斯克停火协议。与此同时，他提醒人们，现在也到了考虑乌克兰以外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有全球其他的一些威胁必须应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俄罗斯准备无条件地继续落实所谓的明斯克进程。与此同时，他指责基辅领导人破坏协议。谈到德俄关系时，拉夫罗夫表示，尽管存在差异，但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评估乌克兰的局势，不中断我们之间的对话。拉夫罗夫没有对联邦总理默克尔周末发表的严厉批评俄罗斯的讲话进一步发表评论。据俄罗斯国际文传通讯社报道，乌克兰总理亚琛久科呼吁俄罗斯在中立的地区举行直接谈判。亚琛久科说，一切都取决于俄罗斯总统和他的同僚。莫斯科拒绝了其呼吁，并认为乌克兰政府不应与俄罗斯，而是应该与乌克兰东部的叛乱分子对话。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着重要求基辅、莫斯科和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者共同遵守停火协议，并以相互交换战俘、监控边界和实行非军事化为例，目的是在欧安组织的支持下重新恢复联络小组的对话。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向施泰因迈尔外长递交了一份有关俄罗斯破坏停火协议行径的名单。波罗申科总统说，俄罗斯没有满足协议中的任何一项规定。北约秘书长施图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发出警告说，莫斯科领导层正在向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地区大规模调兵。施图尔滕贝格要求俄罗斯军队撤离该地区。对俄罗斯提出这一要求已经不是第一次。
香港当地时间本周三凌晨1时许，一些戴着口罩或者面具的示威者拿起铁栅栏撞烂立法会大楼的玻璃门，还有人用砖块打破玻璃，企图冲到立法院内。警方释放了胡椒喷雾，并逮捕了数人。此前一天，香港警方开始对战中运动的主要营地实施清场。本台记者就冲击立法会事件采访了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
今天凌晨香港立法会受到一些不明身份的示威者的冲击，您如何评价这种冲击行为呢？
首先呢，大家都明白，从香港的民主运动来说，我们绝对不同意采取这样子冲击了暴力行动的。这些行动呢，对我们的形象呢产生不好的影响，不利于我们争取呢香港市民的支持。我们还是希望呢一波接一波的和平的非暴力的公民抗命运动这样子做下去的。我们也明白，这是一个长期的抗争，短期之间呢也很难呢期待呢有任何重大的突破的。
那现在有没有人公开来表明，是哪些人冲击了立法会呢？
我们呢没有掌握十足的证据，当然也有很多的阴谋理论呢流传，但是呢你也看到了，就是民主运动的所有的立法会议员都跑出来静静思思地选择这种行为。
嗯，但是这个冲击事件发生以后，我们看到有消息说在场的集会人士举起了雨伞和警方的铁马对峙，这是一种支持的表示吗？
在目前这个建中运动里头了，绝大部分呢都是自发来参加的，他们的立场可能有一些不同，但是绝大多数呢都是明白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你要赢得市民的支持，你要采取呢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当然呢也有少数的人呢，他们的情绪可能有一点激动，他们的手法的方式，抗争的方式也可能呢偏离了和平非暴力的基本的取态。
这次冲击行动可能还是和这个禁制令的颁布有密切关系，您怎么看这个禁制令呢？就是清场的这个计划。
这个清场的行动呢，这个禁制令呢，大家都是预期的，也知道迟早总会发生。绝大部分的示威者也基本上接受这个法庭的颁令。绝大部分的示威者你也看到，绝对没有动机，也没有打算呢跟来清场的警察呢发生冲突。至于清场以后呢，会不会有一些示威者晚上再来啦？会不会跑去占领另一段的道路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了，大家都明白要维持这个和平、非暴力这样子的基本的取态的。
嗯，那么听说在旺角现在还有不少的有数百名示威者是经常性的在那里驻守。那么您认为比如说旺角这个地方它的事态会怎么发展呢？如果一旦采取清场行动的话。
大部分的示威者都明白，在政府发出禁制令以后呢，大概呢目前这个建中的行动可能呢有一个阶段性的解除。当然呢以后还有其他的机会，比方说政府把这个政改的法案拿到立法会的时候呢，这样子的场合，这样子的发展呢也可能产生另外一个占领运动的高潮。但是呢面对禁制令呢，一般来说了大家都明白，你总得要呢接受这个法庭的颁令，民主运动的组织的负责人都接受这个颁令。一般的看法还是呢希望呢把这个占领区呢缩小到金钟一个小小的地方，不期望呢悉数对社会呢产生任何不便，产生任何不利民生的影响的。
有些人有评论说，就是现在战中运动已经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这个境地，您认为是这样的吗？
我不认为有这样子的看法，因为很简单了，战中运动的参与者一般都明白这是机器不可为以为之的，没有什么人会期待在短期之内呢，北京当局会做任何的实质性的让步的，大家都明白的。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呢，我们参与主要是因为呢，今天不发生，以后我们连发生的机会都没有了。我们也想表示，我们不跟身当顺民，也不跟身呢，让香港呢成为中国大陆一个普普通通的代情史。我们一天呢不放弃，一天继续抗争，那起码我们呢还不算失败，我们还能坚持我们的尊严，我们还能坚持我们的原则。
那么战中三子也曾经表示啊，就是在这个运动告于结束之后，他们将自首。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一个表态呢？
大家都尊重这样子的行为，就是说有相当多的示威人士呢接受这种做法，表示他们不加印。事实上，整个战中运动呢发起的时候呢，大家都接受，就是你愿违反香港的法律从事这种公民抗争的行动，你总得接受这个法律的后果啊！这个大家也是明白的。
那您认为在近期还会有一个运动的高潮出现吗？
这个比较难预期，但是大家很清楚了，这是一个长期的抗争运动了，大家一定不会放弃了，这个抗争还是继续下去了。比方说元旦哪一天是不是有大规模的游行呢？政府把这个法案拿到立法会里头了的时候，要不要有大规模的公民抗命运动了？这些都是在会有准备的，会讨论做出打算的。
那么就您在的这个城市大学，那么学生的这个上课和这个秩序是不是还是和平时一样？
基本上大部分学生都会来上课的。他们都是晚上呢去参与这个战中，所以你看呢，战中呢，白天很少人的，现在也接近了考试的时间，学生回来上课的比例呢也蛮高的。
以上是本台记者乐然采访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美国参议院周二拦下一项有望约束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情报工作的法案。反对者认为该法案将会阻碍美国的反恐工作。
本周二，美国参议院投票表决一项有望终止国家安全局大规模收集民众电话数据的法案，但最终以两票之差未达60票门槛而闯关失败。美国参议院针对美国自由法案的投票结果为58票赞成票对42票反对票。持正反意见的主要分为两阵营，即支持通过该法案以约束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民主党，以及反对法案的共和党。法案的通过需要至少60张支持票。提出该法案的民主党参议员莱西誓言保护公民自由不受政府监控所侵扰。他表示，我会继续努力维护我国宪法和美国人民权益。美国自由法案的反对者则指出，鉴于恐怖主义持续构成威胁，在投票通过法案时，他们首要关注的是该法能否防止下一波袭击。即将在一月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表示，如果诚如总统所言，我们的目标是削弱并摧毁伊斯兰国，那么就需要明智的政策以及坚定的决心，至少我们不应该做出任何可能让情况变坏的事。周二的表决案主要针对美国情报机构大量收集电话数据的权限。若法案通过，美国国家安全局将必须先获得许可才能检视特定人士的通话记录。该法案与美国众议院五月通过的抑制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项目修正案雷同。2013年， 前美国情报机构雇员斯诺登公布了一系列秘密文件，揭露美国政府依据911恐怖攻击后通过的爱国者法案所进行的大规模监控项目。公民自由组织、科技公司如苹果、谷歌和微软，以及网络安全行业的施压，促使美国总统奥巴马支持相关改革。允许美国国家安全局大量搜集数据的爱国者法案第215条将在2015年6月失效。民主党和共和党明年将迎来有关隐私权和政府监控的更大规模辩论。然而，随着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参议院和众议院面临大洗牌，相关辩论将会出现何种结果，充满不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参议院的多数党民主党将会被共和党取代，届时共和党将掌控参众两院。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法兰克福汇报分析香港学运的双重影响。该报金融版关注中国房价继续下跌。新德国聚焦八成发放给中国人的葡萄牙黄金签证丑闻。法兰克福汇报认为，香港抗议运动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表明港人对民主的愿望，也促使北京采取行动。文章写道，中国的报章写道，香港学生没有实现任何目标。的确如此，中国中央政府没有收回有关香港选举的决定，甚至没有任何让步。香港特首梁振英也仍是北京的代言人。然而，抗议运动仍是香港历史的重要一页。最初数十万市民加入抗议，尽管随后发生与警方的小规模冲突，但总体的高度自治和文明没有失色。街头巷尾，传媒舆论都在热烈讨论香港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处境，整个香港都政治化了。北京或许会直接或间接地扩大对香港的控制，这令人担心。在北京看来，学生们严重缺乏爱国主义精神，也就是对共产党的支持。香港正在成长的一代，很多人甚至是多数人对中央政府和中国执政体制持拒绝态度，这对中国政府敲响警钟。他们屡次表示，运动是由外部势力操控的，敌对势力企图让香港脱离中国独立。中国政府几乎不会在香港选举模式上做出让步，以致一名民主党派人士赢得选举。此外，香港媒体自由或许也会进一步受到阉割。一名北京官员曾表示，迄今为止，中国一直强调一国两制中的两制，未来重点将放在一国上。法兰克福汇报金融版关注中国房价。文章写道，10月中国新建房价格同比环比均下降。据国家统计局数据，70个城市中有67个同比下降 2.5%。 对中国快节奏的房地产业而言，更具决定性的是环比数据。10月甚至有69个城市环比价格下跌，但跌幅为 0.8%， 明显低于同比数据。分析师强调这一点，他们的希望是下跌幅度放缓，预示着可能会很快见底。摩根大通银行预计，下跌趋势明年或将继续，但比今年速度放缓。今年房价跌幅将超过 10%。 一起腐败丑闻震动葡萄牙政府。周一，内政部长马塞多因黄金签证辞职。新德国报道说，该丑闻围绕所谓的黄金签证，其中约八成发放给了中国人。自2012年以来，共发放约1800个该签证。事实上，用钱来购买这一签证是没有问题的。看来，签证的发放过程存在贿赂行为，即便条件不符合也予以发放。主要嫌疑人费格雷多是登记与公证机构的主任，其女路易莎的公司则提供签证中介服务。他有多名中国股东，其中一人也被逮捕。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